曹操正在盘算着怎么解决张绣的问题呢。军报传来，自曹操北返许都之后，已经收复的南阳、张陵等县又全都反叛，重归张绣了。经过兖州叛乱的曹操啊，对翻来覆去的郡县是极为痛恨，正要亲提大军再去征讨，却又闻东方陈国来了急报，那袁术御驾亲临陈国，骗杀了齐王刘宠及国相骆俊，现正驻军祁阳。陈国有失，许都和兖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，而从黄巾军手里边夺来的汝南也将不保。而且袁术现在已经公开称帝，建号仲氏，摆明了要跟曹操所保着的献帝争天下了。张绣这头怎么办？曹操决定亲讨袁术，由曹洪负责率军对付张绣，收复叛乱各城。最担心的两线作战终于是避不开了。可那张绣又岂是好对付的？何况有贾诩相助，就算是曹操亲征也未必有把握必胜，派曹洪前去独当一面也实在是无奈之举。果然，曹洪提军杀到南阳的时候，那张绣依着贾诩之计，早就已经坚壁清野，城门紧闭。曹洪无奈，只好把骑兵后撤，用步兵强攻坚城。谁知道步兵攻城刚要展开，那城里边的张绣骑兵却反而杀出城来，步兵遭到突袭，只好放弃了攻城，结阵固守。等曹洪的骑兵扑上去之后，那张绣的部队却又撤回城去，坚守不出。祭奠步兵伤亡已经不少了，曹洪的骑兵只好压阵掩护着步兵攻城，一来二去呀，早就折腾得人困马乏。曹洪求战心切，却疏忽了休息马力，而城内的张绣部队却是西凉铁骑的老班底儿，战斗力很强，对骑兵作战的经验尤其丰富。趁着曹洪想要收队扎营的时候，却突然出击了。曹洪的部队士气已经低落，马也疲劳了，怎么能抵挡张绣生力军的冲杀呀？一败不可收拾，竟被张绣军趁势掩杀，驻脚也停不住了。至此，曹洪已经无力和张绣野战，只好节节败退到了叶县。而那张绣军却耀武扬威，直逼叶县城下。曹洪无力出战，只能任由张绣军四处劫掠，战局的被动局面一时间难以扭转。而曹操征讨袁术的大军所遇到的恰恰相反，那袁术被吕布欺辱的是不敢照面，好不容易才算熬走了吕布、韩暹、杨凤这一干瘟神，袁术一口恶气却要出向陈国，趁着曹操战张绣无暇东顾的时候倒也占了点便宜。现在听说曹操亲临了，袁术是五内俱慌，本来就被曹操给打怕了，不早点远走高飞还待何时啊？要说袁术他也混，你惹不起就别再招惹曹操，既然惹了那就坚决的顶一阵，就算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一走了之也可以，那就带全军走呗。他还觉得不打一仗面子上过不去，自己又不敢对阵，就委托了手下大将张勋、乔蕤带着梁刚、乐旧等坚守着祁阳，以替自己找回这个场子，自己呀却先溜了。曹操来到了祁阳，深知自己的部队不宜久战，尤其担心曹洪那边的战况，但是要想迅速攻克一座坚城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袁术一走了之了，留守的大将张勋、乔蕤实在是没有跟曹操作战的勇气。不过袁术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我现在是一国之君，那曹操是什么身份？交战不对等啊， 有失皇帝尊严。张勋、乔蕊觉得身份固然是高了，可怎么品咂呀，这个味儿也不对。击败曹操没敢妄想，能不能把曹操给熬走了呢？二人决定了，坚决不出战，固守祁阳城池，等曹军粮尽退兵。这场和曹操身份平等的仗也就算是胜了。这恰恰就敲在了曹军的棋寸上，曹操怕的就是这个局面。强攻一座城倒不在于划不划算，问题是得需要多长时间。曹操有那个时间吗？更为担心的还是曹洪那边，一旦有闪失，许都将直接受到威胁。第二天试探着攻打祁阳城，主要的目的在于摸清守军的防守弱点，没达到目的。张勋、乔蕊几乎是在平均分配兵力。曹操心里边明白，是没试探出来。对付奸臣啊，曹操的办法不多。傍晚收兵回营，一个更为严重的消息报给了曹操，军中纷纷传言南阳曹洪已经兵败，现在生死未卜。自古无风不起浪，虽然没接到曹洪的军报，曹操对此传言也确认十有八九。问题在于，这不确实的消息是从守城的敌人那边传过来的，这意味着敌人坚守的意志将会更加坚决。的确，这消息也同样传到了张勋、乔蕊的耳朵，而且还不是流言，是自己的探马从荆州的内线那儿得到的确切消息，张绣在南阳大胜曹军。张勋、乔蕊几乎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，曹操这回该走了，这保卫战胜得这么轻松。派人潜出城外，摸清曹操的动向，必要时来个趁势掩杀，痛打落水狗。没想到啊，苍天竟然给了这么一个扬名天下的好机会。不多时，出城的侦察兵来报了，曹营皆是空灯高悬，早就没有人影了，连那直岗的士卒也都是草人穿着衣服。曹操跑了，那还犹豫什么呀，当即由乔蕊带领全部骑兵出动追击，张勋留着部族留守城池。二人开始啊，还为谁能出击杀敌发生争执了，谁不想为新朝立新功啊。最后决定了，乔蕊去，不过不管谁出击，回来缴获平分，功劳各半，干什么都是工作需要嘛，分工不同而已。乔蕊率众点起了火把，破夜雾勇追远遁之敌，哪管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任我驰骋。不多时就追出去十里，前面已经遥遥可见逃敌引路之火光。乔蕊颁下军令，追上去，缴获一律各归自己，另外每个曹军的脑袋赏黄金一两。赏赐虽然不重，却也不乏勇夫，众军是前呼后应，呐喊壮胆，铁骑无不争先，直扑曹军的后卫。往哪儿跑啊，把脑袋留下来。眼看着一两两的黄金唾手可得，敌人的火把忽然纷乱四散，乔蕊赶紧传令，敌军在四散逃命，追上去捉住曹操，赏万户侯。前边的士兵更急眼了，怎么到手的金子想溜？这时候谁也不敢落后，黑夜之中又谁管什么攻击队形啊。后边的催前军让开，前边的士兵心里说呀，傻子才让开呢，你见过赛场上的运动员有让跑道的？一时间乔蕊的铁骑乱成一片，吵成一片，刀枪一片，火光一片，就是一个敌人也看不见。突然间，曹军中的火把就像听到了口令一般，一瞬间全都熄灭了，四周立时漆黑了一团。 那些活动的黄金忽然间看不见了，只剩下乔瑞军自己的火把照亮着自己。其实啊，曹军不是好像听到了口令，而是真正听到口令了。目的很明确，让自己处于暗处，把光明让给敌人。乔瑞突然感到不妙啊，自己怎么忘了这是跟曹操作战呢？那是个打巧仗打恶仗的祖宗，我真是为了立功昏了头了。这样追下去，莫非不要自己的脑袋了？正在下令停止追击，忽听得自己的部队惨呼声四起，战马纷纷栽倒，却原来遍地腾起了绊马索，四周黑影是乱箭同时飞来。与此同时，后方呐喊声突起，不知道有多少曹军已截住了后路，自己部队的一片火光竟是为了敌人照亮了目标了。一片惨呼当中，自己部队的火把渐渐就暗了，四周的敌军却突然间全部亮起了火把，把一片屠宰场耀的是亮如白昼，呐喊声四起，一个声音喊着早降免死。大势已去呀，乔瑞喝止着，部队却刀枪都扔了一片，没有人愿意做无谓的抵抗。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箭，也不知道射中了乔瑞身体的什么部位，只看见乔瑞一头撞下马来，瞬间就被自己的士兵砍成肉泥了。在干什么呀？抢尸体呀，献给曹军，赏金绝对不止一两。四更半，一阵暗，祁阳的张勋听得城外得胜鼓响，城头远望，火把一眼看不到边儿。早有飞马前来城下报告，乔瑞将军大胜凯旋，斩获首级无数，缴获辎重无数，现是满载也不能归了。张勋大喜之余啊，不禁在心里边酸溜溜的，怎么自己没这么好的运气呀？应该自己去呀。哎呀，天意呀，开城迎接，去帮着搬东西吧。城门大开，张勋是一马当先带军迎出城外，只见乔瑞的越谷队前倒，大军随后，隐隐约约只看见战士火把高举，却看不见乔瑞那得意的面孔。等走近了，张勋突然感觉不对，自己是全军主将，乔瑞再无礼也不会稳坐中军让自己去见他吧。正待退军回城，却醒悟传令也来不及了，对面古乐队已经向两边让开，急速的马蹄声传入耳中。张勋是个乖巧人呢，立刻做出反应，回马等于自杀，赶紧横掉马头，狠狠夹了一鞭子，斜刺里就单马飞逃。张勋的部下却来不及反应，只见乔瑞的骑兵蛮不讲理的直冲入城，迎接的人们避让不及，被马踏无数，有些人到死还不知道自己是死在谁手上了。大多数士兵当了明日鬼了，知道被曹军给算计了。张勋漏亡，梁刚、乐就等全都殒命破城之时，祁阳城被曹操给巧取了，曹洪的军报恰好也到了。事情没有流传的那么严重，曹洪军现在正和张绣军相持于叶县，张绣本人已经率着主力退守穰城，以曹洪目前兵力却不便于追敌求战。曹操早就听说张绣军是贾诩的名头，知道曹洪不是贾诩的对手，当即回书信嘱咐坚守，等大军回去再雪耻不迟。曹操自己率着得胜之师绕行淮汝，一路浩荡，实乃显示军威，震慑地方，以求长安。而曹操得意之时，却正是他的宿敌刘备的凄惨之日。刘备啊，现在又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了。还是老话， 就是仁义这两个字儿。现在好多专家呢，都喜欢用现在的道德观念评价古人，这没什么不对，关键在于啊，有些人喜欢根据现有的史料发挥，用现代的观念来推测古人的行为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现在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呀？利字当先，也就俗话说的无利谁起早五更。古人能有这种商业头脑吗？古人有些行为用我们人类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那是解释不过去的。那时候的人们对善与恶的分辨就靠一把人字牌显微镜，对生命的价值估量就靠一架义字牌天平。当然了，也有人不遵守这个，却难免要遭到当时人们的唾弃和后人的鞭挞。你比如吧，臧洪因为袁绍拒绝出兵援救张超，从此断绝了和袁绍的来往。袁绍用大军围了臧洪的阳武城，攻打了一年多，城里边的粮食都光了。臧洪就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，让将士们填肚子，这也算爱心吗？无奈何呀，跪求将士们出城自行逃命。但是所有将士还有城内的官吏市民男女七八千人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活着的，最后全都相枕而卧，生生饿死。城破之后，袁绍在审斩臧洪时，竟有红衣人陈荣主动求死，原话是：夫仁义岂有常，导之则君子，备之则小人，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同日而生。结果二人同时被杀了。如果是现代，理所当然要被冠以天字一号的傻瓜，最起码也被责为迂腐。问题是啊，有七千人全都是傻瓜，同时迂腐的道理吗？所以呢，在孔明择主、陈宫叛曹等问题上，用打工仔选老板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去推断古人，那是不妥的，这是对祖宗的侮辱，是标准的以小人之心夺古人君子之腹。假如他们真的英灵有知的话，也会被气得魂飞魄散。当然了，就像任何地方的人都有良莠不齐的一样，任何时代的人们也是善恶共存的，即便同一个人也不例外，很难用好和坏来断言他终其一生的多种行为。比如袁术就是一个不知仁义为何物的家伙，但就是这种人也有表现出仁义的时候。比如啊，袁术从祁阳鼠窜之后，势孤兵弱，大将尽折，众叛亲离，再加上天旱岁荒，江淮间人民相识殆尽。这时候袁术交给沛国国相舒仲应10万斛米军粮，舒仲应接到粮食之后全都散给了饥民，袁术大怒之下要斩了舒仲应。舒仲应说了：知道你必然杀我，我宁可以一人之性命救百姓于涂炭。感动的袁术立即下马握住了舒仲应的手：仲应啊，足下想自己独享天下重名，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来呢？不杀了。而释勇击败了袁绍的吕布却是旧习难改，这里说的是他反复无常，不讲信义。打败了袁术，解除了来自南方的军事威胁，他立刻趾高气扬起来了，转脸就对被他自己安排在小沛的刘备动手了。因为啊，他听说刘备在小沛挺得民心的，部队又恢复到10万多人了，袁术的威胁不存在了，也该轮到烹你这条看门狗了。吕布亲率大军杀向小沛，刘备当然要和吕布拼杀一场，无奈呀，还不是吕布的对手，一场接触战就把吕布给刚刚整训的新兵给打散了。 只好带着残部退到了海西。恰又遇到杨凤韩先在海西率领部众抢掠老百姓，刘备这回来了个另类的仁义，宴请击败了袁术大军、劳苦功高的二位将军。杨凤韩先也是贪吃昏了头了，忘记了自己全国通缉犯的身份，在慰问宴会上被刘备砍下脑袋了。这一举动，刘备做的是为了百姓的大仁义。不光如此，这还是为朝廷立了一功，为现在掌朝政的曹操除了遗憾。朝廷，也就是曹操正在通缉二人呢，现在可以去曹操那里暂息残部了。虽不能说尽释前嫌，但总不能说是势不两立吧。此举实在是因为刘备的确无处可去了，依附曹操最起码能对天下人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，我保的是大汉皇朝，依附的是天子献帝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此时便是屈的时候。曹操胸怀的确如海纳百川，像是忘记了曾经跟刘备在郯城拼过血仗，马上以朝廷的名义封刘备为豫州牧，积极为刘备的部队补充军粮，而且允许他带着自己的部队重回小沛，收拾刘备被打散的部族。当然了，也是为了让刘备暂时拖住吕布，以便自己对张绣再次用兵。